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那鸿书》第三章。《那鸿书》第三章。或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谎诈和强暴，夺取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雷轰轰，马匹踢跳，车辆飞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旗，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你岂比挪亚们强呢？挪亚们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必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在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活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男子，任你加征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你增添伤骨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读经到此。
好，谢谢云明姐妹，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有本堂的邓慧金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我与你为敌》第二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大概因为太久了，所以不管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开始学习一些成语的时候其中一句成语就是一刀两断。因为开始学成语就觉得这个一刀两断好像很，不只说切了一刀断成两段，好像是一个说人与人之间如果什么一刀两断，我就学了这个成语的时候，我们就写一张纸，好像想运用还是怎么样，写一张纸递给一个本来是不错的一个好朋友同学，我就递给他，就是好像我是没有心的，就是反正学了这个成语嘛，就写的时候我要和你一刀两断，我就以为这样开玩笑嘛，想不到他看着他好像很认真的，我不要跟你好了。哇，那我想跟他解释他也不要听，哇，几天都是这样，我那时真的觉得真的一刀两断，有这样的 一个大的能力。那我相信有的时候小朋友他们说我不要跟你好了，他很坏的，讲来讲去，不过小朋友也好，年轻人也好，可能讲讲一下也就算了，除非我们真的是很绝的。那圣经耶和华上帝说，我必与你为敌啊，不是说我和你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可能还是只是啊，不只是一刀两断，我找你算账啊，我死都记住你，然后就说你我永远不放过你，哇，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为什么上帝说我与你为敌啊？这不只是在第三章这里出现，第二章上次我们看的时候已经有说过，我与你为敌。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却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呢？实在是叫我们可以三思啊！一个人如果不会随便发脾气啊，忽然间发脾气的话，那一定是一个有原因的。那我们知道那鸿先知啊，所传讲所预言的信息，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当时一直受到这个尼尼微亚述帝国的这个威胁侵害，所以当那鸿先知讲出这样的一个预言，尼尼微将要倾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不过同时却是对这个尼尼微亚述帝国是一个很严重的审判。那我们有上次说过在这卷书第一章，那我们看到说是谁是哪一个要审判尼尼微，是谁要安慰他的百姓，这位要审判要安慰的是谁呢？就是耶和华，那位自有永有永不改变的那位上帝，他说话了他一定会做得到，是神要审判尼尼微，要安慰他的百姓。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是大有能力，不过他也不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公义的圣洁的神。那这是第一章，耶和华要审判尼尼微。那第二章我们有提过说，尼尼微这个大臣将来会怎么样呢？他们是如何的被神彻底的审判？这个本来是那么坚固的这个大臣竟然会被攻破，遭受到空前的这个毁坏。那这个审判的情况让人感到惊讶，所以第二章就讲到好是怎么样来被消灭被倾覆，这是第二章。那今天我们讲第三章，先知那鸿就这里说神为什么，更具体的说明 why 神为什么要严厉的审判这个大臣。那我们就从这第三章里面分三段来看，神为什么要审判尼尼微。第一节就说了，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是讲到尼尼微的罪和他们的刑罚。先知会把这个罪和刑罚很紧密的做一个对照来描写，因为第一节就描写那个罪，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狂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部主席，所以第一节是讲到那个罪。那么第二节第三节就描述，既然这样的一个罪就带来那个刑罚，那这个敌军这个战车啊，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审判刑罚就来到了，因为罪带来刑罚，所以第一节是罪，第二节第三节是刑罚。然后第四节呢就讲到他们的罪，第四节说美貌的妓女多有隐形，惯用邪术，借隐形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些罪无论是隐形无论是邪术那种诱惑，这些罪那带来的刑罚是什么？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描述他们所受到的刑罚。所以这里先知在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明显的显示说，尼尼微为什么会受到毁灭倾覆，为什么神要审判，和他们的罪有关系，他们是罪有应得的。 那第一节这里说，或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狂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单单第一节里面至少提出四个罪行：流人的血，杀人流血，谎诈，说谎，欺诈，第三强暴，第四抢夺。无论是流血、杀人、说谎、欺诈、强暴、抢夺，我想今天当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不都是这些新闻吗？我想这是很平常的，不只是你以为那个时代，今天同样我们社会也是如此。注意，你以为就是因为这样的人罪受到神的审判，这个邪恶的时代，今天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也要审判。先知这里说，特别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那个祸在是有一种感叹，有祸了，神的审判来到了，你们大祸临头了。那这个灾祸为什么会临到尼尼微呢？这里说因为这流人血的城，这个城许多的这种伤害，许多的这种强暴，特别是许多这些的流血的事件，称为说是一个血城呢。尼尼微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他们有一种很大的强势，一种势力，一种组织，强国嘛，欺压其他的邻国。我想尼尼微不只代表地上的那种强权，那种霸权，其实每一个人心就好像一座城一样，里面充满许多的诡诈、强暴、抢夺的事，和神作对，与神为敌。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他们说人的心里面充满许多的自私、骄傲、自夸、自我、炫耀，我们是要比别人强，比别人出色，都是自我。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金钱、名利、地位，人的心就是这样一个自我的膨胀。尼尼微这个流人血的城，那根据考古学家就发现到，后来发现到亚述王的这些石碑上面，就记载这些王、这些尼尼微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些残暴的行为，那种骄傲，特别他们把他们是强国，常常侵略其他的地方，所以把征服到的这些国家，这些无论是国王，无论是将军，无论是这些首领，把这些人抓来了之后，打碎他们的头，然后把他们倒转过来，剥他们的皮，用血淋淋的人头挂在这人身上，很多的这些人头堆聚在一起，好像成为一个塔一样。他们将捉到的犯人把他们的鼻子、耳朵、眼睛、手指这样的切掉，这样的挖掉、割掉。那这些后来在一些考古的学里面就看到说，哎，这真的是一个很残酷可怕的一些行为。尼尼微当时就是流人血的城。当然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时代好像不像尼尼微那样流人血，是我们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他们说人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充满了这些仇恨，甚至今天也有很多还没有生下来的婴孩就被人杀死，强制的堕胎。可能一个婴孩被诊断说他智商不好，或者有先天性的这种疾病或者这样的一个残疾，医生甚至父母就用他们血腥的手把这个孩子拿掉了。很多年轻人放纵肉体的情欲，一夜的激情，哎，不小心怀了孕，可能就随便的堕胎把孩子杀掉，这些都是流人的血。 当人心里面充满仇恨，其实就已经是杀人。当人心里面只是顾做自己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祸在流人的血的城，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对付尼尼微的原因。不只是流人血，他说充满谎诈和强暴。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在本质上他们就全然的谎诈，充满强暴。换句话，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他们真的是完全不属于神啊，就是属于魔鬼的。那刚才我们其实所读的圣经啊，还有只是读的那个起因经文里面就说，你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魔鬼？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人充满了这个谎诈，本质上就是自然说谎，习惯就是说谎说话的时候掺杂一些不真实的事情，或者甚至转弯抹角，你没有办法明白他的意思，他好像一语双关还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人的话语就是这样，直到你不明白他的意思。表面上看起来说没有说谎啊，哇这个，但是圣经主耶稣怎么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今天人的言语上，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好像没有啊，说的堂堂皇皇很正直，不过呢你歪曲事实，你隐瞒事实。这里所谓谎诈不一定是说出来的啊，不用说谎的谎话其实比说谎更可怕。就明明知道一些事实，不过你为了你的利益或者为了怎么样啊，你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比说谎更可怕。这是谎诈，充满谎诈。今天谁没有说谎？那基督徒我们可以说谎吗？肯定不应该说。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四节说，你们的父是随你们父的，你们是随你们父的那个欲望，就是指魔鬼，他本是说谎的。这是耶稣说的。你以为他们充满，就是到处都是不真实的谎诈，而且这里说强暴。那强暴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指一个狮子去撕裂他所掳掠到的那个动物。哇，当这个狮子看到动物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那个野性的发作，强暴。那圣经里面讲到强暴，大概也是有可以说几个层次。当我们说强暴的时候，伤害人的身体，我们用暴力去伤害别人，你动手动脚，拳头武力，我们说怒霸也好，什么霸也好，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这是要伤害，霸道强暴。那其实我刚才说的，其实有的时候比用直接用暴力去伤害对方的身体更可恶的，就是言语上的伤害，言语是很可怕，攻击对方，刺激对方，重伤对方，让对方这个情绪精神更加的难为。有的时候打一下痛过去了，一句话伤到里面。我曾经在木刀班里面讲过，新加坡曾经也有一个新闻，这个主人被控告说虐待女佣，这个菲律宾女佣她就在法庭上就供证，她说主人时不时有的时候用这个煮饭的锅就敲我一下，有的时候这个纸就这样丢过来，她说这些都是对她来说有一点难过，真的就是痛。不过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他每天指着我说你很笨，你是蠢啊，你这个真的像一只猪啊。他说这些对他来说那个伤害更大，这是粗暴的原因。强暴不只是武力，不只是言语上的伤害，其实你仗着一些个人的权势或者和某一些人的关系去欺压那些没有后台或者没有权势的人，在当时那种欺压孤儿寡妇 啊，占人的便宜，你是强势吗？你有这个地位吗？啊，别人没有，那这些都是强，属于强暴的事。当然这些都是圣经所禁止的。尼尼微充满狂诈、强暴，而且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尼尼微很有野心，因为他们军事很强，他们没有说因为战争得胜了就满足了，没有，得胜一个再去抢另外一个，再去抢另外一个，不断的去抢夺。所以尼尼微他们，我们上次说过，他们很多的财物啊，他们很多的宝藏，不是因为他们正常的做买卖，更多时候就是抢夺来的，占领别人，抢掠别人来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上，那我们不一定是明抢，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手段。你以为因为这些罪，圣经说什么呢？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屁踢跳，车轮奔腾，马兵争先，刀光刀剑发光，枪矛闪烁。哇，你看这个好像如果你用武侠片叫哇，刀剑啊、当然当时的这个不是刀剑了，是战车啊。当然今天更不用说了哈。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的罪所带来的就是这敌军来了，以致这里说什么被杀的很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战争带来，敌军带来的这些死亡人数，人碰作而跌倒。是的，他们所说的刑罚，因为罪是带来的一个可怕很严厉的刑罚。好，第四节再次说明他们的什么罪呢？这里说充满很多的污秽。第四节，都因为那美貌的妓女多有隐形，惯行邪术，借隐形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里先说到妓女多有隐形啊，这些女人为做一些好处，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在尼尼微城的确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整个尼尼微城因为很发达嘛，我们上个星期上一次我们说充满人民，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强盛，肯定有这些行业，色情的行业都是圣经所禁止的，有很多妓女多有隐形。今天也有些人为了一些的物质上的享受，可能他们真的是出卖肉体。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奇怪，竟然也有这样，为了这个 iPad 就可以想不通的东西。但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可能也有的为了得到某一些利益，或者哪一个职业做什么无耻的事也无所谓。在当时，一方面的确是指有很多这些色情的这些行业，其实一方面也正是说明在当时尼尼微有一个受百姓很拥护的敬拜的一个女神。上一次我们有稍微讲过，这个所谓他们的女神是掌管做性行为，掌管做生育的。所以这些都隐形，无论是实际上的那种淫乱，还有属灵上的那种淫乱，这个城充满着暴力、情欲、贪婪。接下来说什么呢？他们惯用邪术，习惯的这种邪术，借着隐形来诱惑列国，用邪术。所以两次提到邪术，两次提到隐形，你就看到说整个尼尼微是多么的败坏。他们说今天我们社会是不是也是很好呢？无论是一些淫乱的事情、败坏的事情，还有迷信、风水、算命、星座啊，好像很多很多的叫人迷惑、迷惑、诱惑他们这些的事情。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位自有拥有、永不改变的神，是统管万军的耶和华。不管你是尼尼微多大的强队、多大的这个强的军队，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说什么呢？ 我与你为敌。因为他们犯了这些的罪，第一节第四节，这许多的罪，草管人命，败坏，犯奸淫，邪术，以致万军皆有说我与你为敌。神跟这些行邪术的迷惑人败坏的事情做仇敌，神是不妥协的，是势不两立的。公义的神要对付这些淫乱邪术，那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法呢？下面就说了，我必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怒骂你，为众目所观看。你是这样的，不怕羞耻，我就让你羞耻更显明出来。这里说我揭开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到你是赤身露体，列邦看到你的那种丑陋，那种隐形，那种丑态。那在当时如果要羞辱的那个方法，就是把它脱完衣服。神说你这样的败坏，我将来也要让你尝到这些后果，把污秽加在你身上。对付这些罪人就是羞辱他。神审判咒诅在这些人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在这个败坏的社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洁身自爱，还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和世人一样了？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担当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被咒诅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罪就带来咒诅。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他被咒诅，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为什么？神救赎我们，神爱我们。那因此当我们知道说这是败坏的社会罪带来的可怕，罪带来的咒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严厉的对付罪恶邪恶的败坏，一方面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安慰，不过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犯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洁身自爱。当神提醒，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快点及时的悔改，免得我们落在那种审判的当中。那我们知道当先知拿鸿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就是拿鸿书的时候，其实正是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刻。所以你想一下，当时尼尼微是很强盛，亚述帝国是很强盛，拿鸿先知写下这样的一个预言，如果这样宣告，这样宣读，让人听到的话，让人看到的话，你想他们会相信吗？你在说什么？简直是莫名其妙，他们不相信他们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悲剧。不过先知就是这样说，你们真的不相信吗？好，所以先知就给他一个例子。所以在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到第十节第二段就讲到挪亚们的这个例子。所以第八节说，你岂比挪亚们强吗？你们尼尼微现在很强，你真的是比挪亚们强吗？他说挪亚们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第八节第九节先知就说神的审判要来到，你们不相信吗？现在很强盛就觉得说不可能的事情吗？今天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讲到说主耶稣再来，你讲到说这个世界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人家也真的不相信。哪里看到世界末日？除非很多的这些迹象，真的很多 平凡平凡的那种天灾人祸，可能在某些情况里面啊，在一个富足的社会，在一个平安的里面，哪里会相信？当时尼尼微他们也不相信，但是神就在这里就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吗？那挪亚门在公元前2100年，这个城非常的强大，挪亚门其实就是在埃及这个尼罗河那个地方，这个城很强大也很出名后来考古学家他们发现到说，在公元1706年到1100年之间呢，这个城是当时整个世界帝国的中心。在这个期间1706年到1110年，连当时的尼尼微也是乖乖的向挪亚门进攻来讨好他们挪亚门城有一个皇帝，在公元前1066年，这个皇帝的纪念碑被这个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时候纪念碑就描述说，这个王带着挪亚门人去征服亚述帝国，当时亚述帝国是他手下败仗，挪亚门很强当时。那么这里就说他的优越的地位，在第八节就说，挪亚门坐落在哪里？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他的地理优势很好我们上次说过尼尼微是在两河之间，那个尼格底斯河尼尼微也很强在那个有那个护城河嘛，因为就在尼格底斯河，他们的城墙也是很厚等等，这些东西军队也很强大。现在他描述说挪亚门过去挪亚门他也是在这个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这个海你看原文下面就写是尼罗河，所以就是说这个挪亚门在当时就是底比斯在当时就是因为有尼罗河有地中海，好像三面都是海，成为他的一个保护，他有坚固的城墙，又做他的城墙，不只是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那么第九节说，古时就是埃及的苏丹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他本身就很强，但是就在旁边这些周围都成为他的一个帮手，佛人和洛比族是他的帮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时这个挪亚门实在是很强盛。那么在被挖掘出来的一些古迹的里面，就讲到说，当时挪亚门城被称为说太阳神的城，他们用的一个神像就是一个公羊的头，然后和一个人的身体公羊的头吹一个人的身体坐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他们的这个象征。被挖掘出来的时候考古学后来挖掘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这个街道，很辉煌的这个宫殿，他们埋葬的这个王的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的宝藏。那么在荷马的史诗里面也赞美说这座城的那种宏伟，所以考古学家在当时这些史诗里面，他们就经常说他们怎么能够将这个800吨重的这个花岗石一块一块的运到那个地方，然后建出这样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建筑。尼尼微有底格里斯河，这个挪亚门有尼罗河、地中海，或者贸易港口，非常丰富的资源，有坚固的城墙，那么周围古时苏丹埃及还有佛人路比族都是他的帮手，来一起使到他更强盛，有这个联盟盟国的合作，似乎挪亚门在当时真的是很强盛，战无不胜， 功不可破。尼尼微我们之前说他好像也是能是得天独厚，在底格里斯河那边，那罗亚门更不错更强。不过无论你怎么样强，先知引用罗亚门先说出他强的地方，优越的地方，优势，但是第十节就话一转就说，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四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住。啊，你看这样的一幕就变成本来这么强大的国，现在话锋一转就说到婴孩没有人可以帮忙，婴孩最弱，本来应该保护的没有办法保护了，连大人都被链子锁住。这是说到当时无论是婴孩大人男女老幼都受到这个战争带来的这个悲惨的这个遭遇，他被迁移被掳去。的确到了公元前668年亚述帝国开始兴盛起来，开始强盛了，他们就真的是攻打罗亚门，所以最后把城攻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啊，尼尼微在这个底格里斯和大河两河之间，那么去攻打到埃及那边的这个尼罗河这个罗亚门，的确啊打败了罗亚门，但是打败了他们没有占领那个地方，用火烧掉。不过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历史呢，尼尼微是很清楚的，他们也感到很自豪很骄傲，把以前他们认为很强盛的最厉害的一个国现在他们取代了，他们很强大了。先知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说给这些人听，而这些人他们也真的是可以引以为荣了，是啊，我们的过去就是这样，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这个人民，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强盛，他们都很清楚。但是先知在这里说，其实好了，你好像真的打败罗亚门了，你真的比他强吗？所以第十一节就说了，是他们是怎么样很强很优势，不过后来被你们打败了，不过你呢，你现在很强盛，你就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吗？他就说了，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因仇敌的缘故寻求必难守。所以在第三段里面，从第十一节一直到后面，就讲到尼尼微的结局定下来了。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也必喝醉。这个喝醉啊，不是说啊那种喜庆啊欢乐在那边喝酒喝醉啊，从上下文看来这不是欢喜的事，这里喝醉就是神愤怒的酒他们要喝了，就东倒西歪狼狈的情况。在很多圣经里面，无论是俄巴底亚16节、以赛亚书63章6节、耶利米书25章15-27节，这些经文都提到说，当神发怒的时候他们都好像喝醉了沉醉了。尼尼微也必喝醉，他们必被审判，就像罗亚门人一样，罗亚门怎么样垮台，尼尼微也必照样垮台，而且被埋藏啊，必被埋藏，不只是垮台，埋藏起来，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在纪念。的确我们上一次提到第二章，当这个水闸河闸可能被攻破了破坏了，哇，整个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就涌进这个尼尼微城，连宫殿都冲掉，哇，人民就很悲惨。诶，这个城后来在哪里呢？真的好像找不到。所以据说这个亚历山大 大地，他也征服很多地方，他也曾经说听闻这些事情，哇，尼尼微是当时多么强，派人去找尼尼微，古城在哪里？找不到，找不到尼尼微。不过呢，一直到1842年，考古学家才把尼尼微挖掘出来。当时他们就真的是被埋藏，没有人再纪念了。他们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能够寻得到吗？十二节说，你一切的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粗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响翅之人的口中。你回去看第二章，稍微看一下第二章，上次描述他们那个怎么样的被攻进去被破坏。第二章第五节，尼尼微王召集他的贵族，他们步行叛变，树上城墙，预备挡牌，你怎么样防备都没有用了。河甲开放，宫殿冲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隔，这乃命定之事。第八节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人家到了那边觉得啊，这是一个最好渔民的地方，不要堵掉了，聚在那个地方。后来怎么呢？现在居民却都逃跑了，虽然有人喊呼喊说站住站住，但是没有人回复。第十节说什么？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这就是描述。你回到第三章十节，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也没有办法。你一切的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粗熟的无花果，落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是的，你以为充满人民，有坚固的堡垒，他们认为说这些就是他们的宝藏。不过当落在敌人手中的时候，这里描述那些人摇一撼，摇一摇这个无花果，这个果子就掉下来了，就落在想吃的人口中。反正他要吃你很简单了，你成为他的美味食品啊。以前你可以拒绝，你可以强盛，你可以占领他们，现在一败涂地。十三节说，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无论你是那个勇敢善战的这个军队，坚固的保障，强大的国民，现在像妇女一样。他就说妇女不能作战，没有用处了，有很稳固的保障，哇，你什么这些城墙神许可这个城门的把关的口都打开，让敌人进来了，都要被焚烧。所以14节到15节，你打水预备受困，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这里有一点像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说，尼尼微啊，你打那打水邦国的上来攻击你，所以你要什么？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做，你们要怎么做。其实这些做都没有用的。那同样来到第三章，在这里说你要打水预备受困啊，要兼顾你的保障，揣土和泥啊，来修补这个砖窑啊，来保护你的城墙。因为你做这些东西，其实只是这样说的，没有用，没有办法的。即使你增加人数，多如什么男子，多如蝗虫吧，能够吗？也是没有用。十七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起落在篱笆上，热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这些首领，这些军长，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 不管是军事的、政治的，面对这个灾祸的时候也无能为力。十八节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召聚。最后十八节、十九节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哀歌，你的牧人睡觉，这个牧人可以是指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在政治上也好，在宗教上也好，他们的女神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好像睡觉。你的贵族安歇，你的手下的这些官员也没有办法做些什么，好像只能坐在那个地方等死。你的人民散掉了，没有办法召聚。所以十九节就描述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广大。如果当我生病的时候无法医治，你想会怎么样想？无法医治，伤痕极其重大。刚刚上个星期五，成人团去，他们讲如何面对绝症。哇，这个绝症就好像讲得很可怕。基督徒我们真的不担心啊。你的伤痕极其重大，你的损伤没有办法医治，好像判定死刑了，末期了，绝症了。神这样的接着拿那红先知来宣告他们说，没有办法，尼尼微倾覆，一败涂地。所以十九节中间说，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是的，当尼尼微倾覆的时候，一败涂地的时候，当尼尼微人面对很多这样的一个痛苦报应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开，周围曾经被他欺压的人都很欢喜欢呼。啊，以色列百姓当然就更欢喜欢呼，这是很自然的。就像在中国当时被日本侵略甚至管制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人受到很多的痛苦。当这个日本败战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各地的时候，哇，你想那个压制多年的放鞭炮啊，哈利路亚。在当时就是这样，这些人欢喜听见你受到报应审判，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是的，神定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与神为敌的、不听神话语的、与神作对的，无论是政府、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团体、无论是个人，神说我与你为敌，我要除去你一切所依靠的，彻底的对付。神的审判是没有留下一点后路，那是真正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有效的审判。神感叹，这里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这是一个感叹。尼尼微的结局，也就是一切抵挡神的人的结局。基督徒我们面对这个社会很多这些不公义，我们做到很多这些罪恶败坏，那我们怎么来看待？你愤愤不平吗？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尼尼微的时候也是如此，哪红先知的信息可以及时给他们一个鼓励？神会审判的，公义的时候会彰显出来的。在结束的时候，十八节到十九节，他用一只手哀歌来说明，一世的英雄尼尼微现在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所有都没有了，国家败亡了，这种创伤是没有办法再医治，这种伤痕实在是太大了，这些都是罪有应得，现在报应了。所以哪红是用一件历史的事实，尼尼微被困然后沦陷， 亚述的遭遇来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上帝是永恒不变的，上帝不会让残暴的事永远下去，他是公义的，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中。亚述会败亡，因为神公义的审判来到。那同样的，今天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情况，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还清罪债。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享受永恒的福气，与神和好，我们肯定有将来的盼望。因此即使不管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看起来可能不大明白的事情，或者很多这些叫我们愤愤不平，或者甚至我们面对一些遭遇痛苦，就像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不过知道神不轻易发怒，他是他有发怒的时间，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时间到了神要审判。所以以西结书33:11这样说，主耶和华说，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人死亡。你说神喜悦恶人死亡吗？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神真的不想让恶人死亡的。你想神要审判尼尼微吗？我们已经说过了，约拿鸿先知之前的150年前，神已经借着约拿来宣告神要审判，但是当时他们悔改，结果神没有降，所要降的在当时临到他们。约拿先知所讲的信息，在当时的尼微他们悔改，那是悔改要彻底的悔改，悔改要持续的悔改，不然的话审判就来到。只要真诚的认罪，以色列家你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无论是历史事件，无论是很真实的，或者我们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认真悔改，回到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的心在沉重的时候，面对罪恶的挣扎，面对败坏的事，无论是外在的还有我们内心的，无论是整个世界国家社会还有我们个人，我们都需要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主，叫我们知道你有永生的盼望给我们，让我们定睛仰望你，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不随便犯罪，让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主，你也是圣洁公义的主。希望我们知道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你要我们做的就是分别为圣，你要我们做的就是洁身自爱，你要我们做的就是看过去的历史，知道你是严厉的主，你也是慈爱的主，你不愿来审判世人，但是当世人一直不悔改的时候，那愤怒就要临到。同样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常常做一个警醒祷告的基督徒，让我们真是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就真的不要随便犯罪，伤透你的心，让我们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来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你的信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